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某一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位姐妹的发文，她说，以为久别重逢的你，定因失去亲爱的丈夫而极度悲伤，以为我的温暖拥抱能带给你些许的安慰，岂料你却以笑脸相迎，告诉我在家国病房服侍丈夫的7个月是多么甜蜜的日子。因为知道将要地上的永别而彼此珍惜相处的每一刻，更因为知道将来有一天可相聚天堂而充满盼望的拥有人所不能的平安喜乐。难怪不明白的朋友说你是奇人，但明白你的我却知恩典多美丽。瞧这奇妙的彩虹之约，用餐时突然一道彩虹射入餐碟餐桌，谢谢你，还以为来安慰你，却反因你得安慰。这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姐妹在那一刻她与共餐的姐妹彼此被温暖的心情。看到这温暖的文字，也勾起了唐曼我的回忆。我想起第一次去查经团契聚会的时候，就是被一位身患癌症的退休教师深深吸引。他因为身体虚弱，衣服总被汗水湿透，虽然瘦弱的身躯，祷告起来却声音洪亮，充满了对上帝热切的期盼与感恩之情。我当时决定留在那里认识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想知道他所信靠的这位神是如何能给予他这么大的信心和力量。后来我还认识了一位身患两种癌症和重度肝病的姐妹，他是在生病确诊最无助的时候才认识了主。说实话，面对遭受如此苦难的年轻姐妹，我需要鼓足勇气和别人一道才敢去看望。因为除了唏嘘，我实在不知道能对病痛中的她说些什么。可奇怪的是，每次去探望，我都被姐妹对上帝的信心以及她像见到亲人般的开心所感动和激励。再后来，我探访过好多次病人，也陪伴过身患疾病或是因照顾身患重疾的家人身心俱疲的姐妹。我一次次感受和体会到基督信仰对苦难者所带来的巨大安慰力量，那是虽经死因幽谷仍有指望的平安，是遭逢不幸仍有主帮助的喜乐，是精神虽有短暂苦楚将来却有永生之久的盼望。这一切都不是这个世界或是任何人能够给予的。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 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2章5到7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2章8到10节。好，读完启示录的2章5到7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就说了，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若不发光，若不悔改，就把他们的灯挪去。今天啊，我罪恶滔天，那么看来我的灯啊是保不住了。那么根据经文的记载，把灯台从原处挪去的意思，可能是指啊教会已经失去效用。那么正如圣殿中的灯台是为祭司照亮的，那么同样教会啊也应该向周围来去发出亮光。主耶稣就警告教会，如果不发挥功用的话，那么就会熄灭他们的光。所以教会啊要为所犯的罪来去悔改。好，或许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尼格拉一党的行为为神所恨恶，那是因为他们是明知故犯的吗？那我自己呢？有关尼格拉党的事啊，我们所知道的不多，那么学术界对此就众说纷纭啊，观点不一。那么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啊，这是一个开始形成并且试图统治百姓的祭祀团体。那么也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离教叛道的异端啊。总之，尼格拉一党的人，那么是指啊那些贪图啊最终之乐啊，在信仰上啊来去妥协的信徒。那么尼格拉党这个名字和巴兰和耶洗别有着莫大的关联。巴兰他是教导以色列人呢放纵情欲的一位先知，而耶洗别则是把外邦的偶像崇拜啊就引入到以色列的一位毒妇。那么今天当我们想参与一些明知是不正当的活动的时候啊，总会寻找借口啊为自己的行为来去辩护。我们说那并不如想象一般的那么的坏啊，或者说啊这无损我的信心。但是呢，基督要严厉斥责那些寻找借口犯罪的人。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面对人家的恶，我能够只恨恶罪恶而不恨人吗？我能够为真理来去发言吗？那么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耶稣借着约翰呢就称赞以弗所教会，那是因为他们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恶行啊。要注意，他们并不是恨恶人，而是恨恶他们的罪行。所以我们应该接纳和爱护所有的人，但是呢要拒绝容忍任何的邪恶。神他不能够容忍罪恶，他希望我们呢努力的去抵挡罪，为真理来去站稳。这个世界需要为神的真理站稳立场的基督徒的，那是因为他们能够指出人应该怎么样的来去生活。那或许还有人会问了，得胜是什么意思呢？人如何能够来得胜呢？好，得胜的意思就是相信基督啊，坚忍，保持对主的信靠，并且活出基督徒的样式。那么这样的话必得大赏赐。正如主耶稣他在启示录的21章第7节他所说的，他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主耶稣他就鼓励一切有耳可听神之话的人呢，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然后主耶稣啊就赐给得胜者应许。一般来说，新约中的得胜者，那么是指啊一切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人。换句话来说，就是那些真正的信徒。那么信徒的信呢，能够使他能够胜过世界的一切试探还有诱惑。 那么或许在个别的信件中啊，这个字都有附加的跟教会的情况相关的含义。那么因此以弗所教会中得胜的信徒啊，可能是那些后悔自己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啊，为此悔改表现出真实信心的人，他们呢都可以吃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啊。这并不表示他们是因得胜而得救，只是呢他们的得胜啊就证实了他们归信基督的经历是真实的。那么世人得救的唯一途径啊，是靠神的恩典，并且要信靠主耶稣。所有得救的人都要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换句话来说，他们将在天堂里边呢来享受完美的永生的。不少人认为以弗所呀是形容使徒死后不久教会的情况。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这句话在每封信中啊都有出现，那么用意就是在强调圣灵不断的工作啊，这是一个请留意而听的一个呼唤。那么在福音书中，主耶稣啊他也常用这句话，比如说马可福音的4:9，那么该处用的是复数，启示录这里的呢是单数，是对个人的一个挑战。众教会表示信息的对象啊，不只是当时在亚细亚的信徒，而是凡有耳的每个人的。那么虽然每一封信都说圣灵说的话，但其实发言人乃是基督。那么有学者就说了，圣灵的话呢，也就是基督他的话。每一封信对得胜的人呢，都有一个小小的信息。那么在原文中，得胜与尼格拉党的尼哥啊，虽然是同一个字儿，但是相同而不相关。反正得胜这个动词呢，它是约翰所常用的，在启示录啊，他用了17次之多。那么有一位学者他说得很好，他说约翰常以得胜为主题啊，正如保罗他以信心为主题一样，或者呢，我们应该说，对约翰来说，信心就是得胜。没错，基督说得胜的，他要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那么根据创世纪的3:24经文的记载，因着亚当犯罪，通往生命树的路啊，就有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去把守着啊，没有人能够来去接近的。那么根据启示录的22:14和22:19经文的记载，如今啊，基督啊要把生命的果子赐给得胜的信徒，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的，只有一部分人呢可以来得着，那么得到之后啊还会失去。那么乐园是指与神同在的福气。乐园这个词来自波斯文啊，有公园的意思，那么总而言之，这是指啊来世的一种福气。关于凡有耳的这句话呢，我称之为是抹过血的耳朵，这是旧约祭司的一个必要条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懂神的道的，有些人呢他就是听不懂的。主耶稣他用这句话就警戒发沉的耳朵。福音书记载主耶稣常说这句话，主耶稣说他们要听却不明白。那么如今主这么说是带有属灵的含义的。圣灵向众教会说话，那么意思就是圣灵他是教会的老师，得胜的那么是指啊真正的信徒，唯有靠着羔羊的宝血啊才能够来得胜。主耶稣说，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么根据创世纪的3:22-24经文的记载，人类堕落之后啊，神就禁止人来吃生命树的果子了。那么今天神的恩典让信徒啊可以来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果子，但是我相信呢，一定是能够使我们来享受的果子。很多人不懂得如何的生活啊，认为生活呀很无聊，但是基督徒在天上将活出结果子的生命， 那是因为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会活出非常精彩无比的生命的。好，神的乐园，那么是指神的花园。天堂不是只有黄金街、碧玉城，天堂啊，它是一个美丽的花园。以弗所教会就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哦，士美拿，它是一个殉道的教会。这个教会啊，为基督来去受苦，还有殉难。士美拿在原文中，它就是莫要苦难的意思。那么到今天，士美拿城啊，它还在。那么现在的名字就是土耳其的伊兹密尔。那么从建成到现在，一直是有人来居住的。我去过那里的，我们到那里去拜访早期教会的遗址时啊，就住在伊兹密尔，也就是士美拿。那么现在那里啊，它是一个商业的大城，那里的人口很多啊，城市的现代化呢，正快速的淹没士美拿教会的遗址。那么这让人就很容易忘记了士美拿教会啊，曾经有过非常柔美的历史。士美拿它是一个很大很美的港口城市，是亚洲最秀丽的城市之一，还有着亚洲之花、亚洲之光的这样的美名。士美拿教会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主前的2000年。当时那里是迦南人的城市，建造在山坡上。那么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啊，就把它开发成为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那么主后的155年，士美拿教会的主教波吕贾，也就是使徒约翰的学生，他就是在这里啊来去殉道，以及被活活的给烧死的。那么在基督教的文献中，士美拿它就是苦难的意思。追溯在给士美拿教会的信中就说了，他知道他们的患难和贫穷。追溯对士美拿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啊都没有责难的。你看这两个教会没有被主耶稣给谴责，所以至今那个地方啊，只有士美拿和菲拉铁菲这两个城市还存在着，但他们的灯台已经被撤走了，但是仍有少数的信徒他们还在。那么尽管他们现在还没有公开身份，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啊，他们会跟我们来去联络。因为在当今现代化的土耳其，基督徒仍旧在受到逼迫。以弗所教会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么士美拿教会啊，就是为主殉道的教会。那么涵盖的年代大约是从主后的100年到314年。那么从使徒约翰过世到主后的313年，那么康斯坦丁大帝啊才终结对信徒的迫害。他所颁布的宣告不仅是针对士美拿，更是遍及整个罗马帝国的。追溯对士美拿教会所说的话呢，是很短的信息，但是呢只有称赞。启示录2章8节经文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好，关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参照1章17到18节经文记载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好，主耶稣他特别针对这个教会来说话，那么也适合每一间教会的。对士美拿教会，主耶稣形容自己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了的。那首先的、末后的啊，就表示啊，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基督，他是万有的主宰。那么受逼迫的信徒要知道，基督仍在掌控一切，他们受逼迫是在神的计划和旨意当中。死过又活了的，这是给殉道者的信息。基督他胜过死亡，与在那段期间殉难的500万信徒就融为一体了。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而他呢，也必会拯救他们到底的。好，士美拿在原文中的意思就是末药或者是苦涩味。那么基督在这里就介绍自己说，他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那么这样的介绍啊，特别能够安慰那些天天面对死亡威胁的人。士美拿，它是亚细亚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与以弗所 共争亚细亚第一城市的荣衔。士美拿呢有很多优良的天然环境，海港啊尤其是得天独厚，是富裕的阿姆斯河谷一带地区自然的出口商港。主前580年左右啊，士美拿就被毁了。那么300年后，也就是主前的290年左右，它由李士马赫斯来去全面重建，而因此啊，就成为古代罕有的有计划的城市。那么很多作家都曾经赞扬过士美拿城它的美丽。那么士美拿它又是最早开始敬拜罗马皇帝的城市之一，那么其提比利亚区啊应选为罗马皇庙的所在。那么事实上早在主前的195年，士美拿呢已经有罗马女神庙了。那么在罗马还未走红之前，士美拿呢早已经是他的忠心的盟友了。那么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是来自那首先的幕后的。那么正如1章18节所说的，这是指啊死而复活的救主。那么这个称呼正好与被毁之后而重建的士美拿历史就来相呼应了。在1章18节的现在又活了，这是延续性的现在式。那么在2章8节则是叙事式，重点呢在事实，也就是他死了后来呀又活过来了这个意思。启示录2章9到10节经文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与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10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好，在这段经文中，基督他就称赞士美拿教会啊以下的七件事儿。第一，就是最先提到的是患难，这个患难呢不是指大灾难，而是指有难处。那么就像罗马帝国对教会的逼迫还算不上是大灾难一样，我们所遭遇的难处啊都不是大灾难。那么士美拿教会为主耶稣来去受苦，但是呢能够在患难中来去坚信不疑。好，第二就是贫穷，这是指啊物质的一个匮乏。那么初代教会的信徒大多是属于贫穷阶级的，如果有钱人一旦信主，他们的财产呢就要被充公，被去查封了。经文说你却是富足的，那么是指啊教会信徒在属灵上他们是富足的，那么神赐给他们属灵的祝福。好，请留意士美拿教会和富裕的老底家教会，那么就形成强烈的对比了。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就说了，你以为你是富足的，却不自知你是贫穷的。我有机会到不同教会啊来去讲道，有的牧师会跟我来提到他们会友中啊有哪些名人以及财主。那么为主殉道的士美拿教会啊没有什么可吹嘘的，那么信徒啊都是奴隶，逃家的奴隶，到期得自由的奴隶啊，穷苦人家，或者是为主啊来去丧尽家产的人。好，第三，在士美拿归向基督的犹太人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们正在遭受撒旦议会之人的毁谤、逼迫还有攻击。在罗马书的9章6节，保罗说过，并不是从以色列生的都是以色列人。你看，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呢，是因他的信仰而被称为是犹太人，所以信仰就是犹太人的记号。根据《申命记》26章5节经文的记载，神说以色列人的祖先是将亡的亚兰人。那么很多在士美拿的犹太人呢，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了，就抛弃了旧约里的信仰了。他们自称是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只要是放弃信仰，那么就会让人怀疑他们还算不算是犹太人了。那么历代以来呢，只有少数的犹太人才是神真正的百姓的。好，第四，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这是主耶稣在鼓励受逼迫中反属他的人的。这也是主耶稣第二次在启示录中啊这样的来勉励他的信徒。教会的历史就告诉我们，很多人在殉道的时候啊，他们还在高唱赞美神的诗歌。第五，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那么稍后啊，我们会读到魔鬼啊这个可怕的受造物。基督就指明魔鬼要为赦免拿圣徒的受苦来去负责。我们有时会把责任呢归咎给被撒旦利用的人或者是环境，但是主耶稣他直接说撒旦是祸患的根源。那么在这里啊，我要来说一说我个人的看法。我大可以把所遭遇的一切事情都归类成神的审判或者是神的管教，但是经过生几次病以后啊，我不敢这么来说了。有很多人写信给我说，相信这是来自撒旦的攻击。我接受这个说法，我相信撒旦是让我生病的根源。第六，你们必受患难十日。那么在十个罗马皇帝的淫威之下，信徒啊就受到严重的逼迫。比如在主后的64到68年，保罗就在尼禄王的统治期间就来殉道了。那么在主后的95到96年，约翰呢就被多米田皇帝啊就放逐到了拔摩海岛上。第七，就是你务要至死忠心。他们就为主啊来去殉道，主应许要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要谨记啊，在这里主是对士美拿教会的信徒来说的。主说要赐给他们冠冕，不是花冠，而是存到永恒的冠冕。你看，身为那些为主来受苦的信徒就预备了特别的冠冕。我认识很多敬虔的圣徒，有一天呢，他们都会得到生命的冠冕的。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在为主来受苦啊，又怀疑主是不是还在顾念你，那么请牢记，在永恒中主耶稣啊已经为你来预备了上好的奖赏。凡是为主来受苦的人，他们都能够得到这个奖赏。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基督徒也会遭受苦难，其实想一想，这是一件挺公平的事儿。因为假如信了主的人就再也不会生病，再也不会遭遇痛苦，甚至再也不会死亡，那估计这个世上人人都愿意信主。但为了得好处而信，会是真的信吗？会真的愿意认罪悔改，遵行主的教导与吩咐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您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